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40章啊，第40章的整个一章哈。好，我们来看，我首先看创世纪第40章的第1节到第4节，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啊。我们看1到4节，第一节这样说的哈，说然后啊，有一个万物，然后说这事就发生了。注意哈，在什么呢？在这些事情以后啊，也就是说40章呢。第1节到第4节呢，这里这些经文，这里发生的事情呢，是接着创世纪啊第39章的那些事情，啊，在39章呢，我们知道一人约瑟呢遭到了波提法妻子的啊陷害和控告，被无辜的下到监狱里，但是呢，神却借着约瑟被关到监里这个事情呢，要预备约瑟在埃及被升高上去啊，被升高上去，所以说呢，这里是有联系，在这些事情以后，啊。这些事呢，表面看起来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要借着这些恶事呢，来成就他的旨意，啊，将来的仆人约瑟呢，在埃及升到非常高的地位。你看这里哈，说在这件事之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说埃及王的，注意哈，这个赫本叫酒政哈，原文就是饮酒的意思啊，就是给人递杯饮酒的意思。还有个什么膳长，膳长是什么？烘焙师的意思啊，就是烤东西啊，烤食物的烘焙师啊，烘焙师，说这两个人呢得罪了他们的主人啊，他们的主埃及王啊，埃及王。第二节，说法老的这个烈怒或者盛怒哈，就临到了这两个，原文是太监，两个太监身上。注意哈，一个是什么？酒政的首领啊，就是这个伺候喝酒的啊，另一个什么？这个烘焙师，就是膳长的这个首领。其实呢，我们看第二节，我们知道在法老面前侍奉的呢，不是只有这两个人，是一个群体啊。负责地酒的呢，负责酒这方面呢，有这么一个群体啊。这个人呢，被关起来是他们的首领，还有一个什么负责给法老烤食物的啊，就是个烘焙师，这个人呢也是首领。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圣经记载的这里发生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历史上是真的发生过啊，但是你要注意，圣经在这里也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说是不是因为下毒啊，或者是有什么工厂事务都没有说啊，只是你看后边41章9到10节，后来这个酒政回忆起来的时候，他说我今日想起什么我的罪来，从前法恼恼怒臣仆啊，大家注意这点，我后边会讲，后边会给大家讲怎么回事。也要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确实这个酒政和这个膳长在法老面前怎么样，有罪了，而且遭到了法老的愤怒。后边会讲这里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现在再看一下。然后呢，他法老对方的愤怒非常大，以至于呢要把他们交在监牢里面等候判决啊。后来我们知道到法老生日那天呢，他们被拉出来开始宣判。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事情在古代在王宫里边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这个无论这个酒政和这个膳长，我们需要注意，他都是要先替法老去尝这个酒和去吃这个食物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一定是法老非常怎么样，非常信任的人啊。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尼希米，他是做什么的？做酒政的。这个做酒政和做膳长的，他跟这个君王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啊。也要说君王和他们关系是非常好，而且非常信任他们，但是让这个法老非常恼怒，把这两个亲信下到监里，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啊，有人说是下毒事件，这个咱都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本质上在背后是什么，是神推动了这个事，神要使这种不寻常事情发生， 为的是让约瑟能够接受到那个什么那个酒政，以后好有机会来到法老面前啊。所以说这背后呢都是神的旨意，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是不寻常的。第三节，然后呢他就将他啊安置在护卫长，有河北说佛原文是房子，护卫长家或者房子的那个监牢里，原文是在那间圆形的屋子里啊，就是约瑟被监禁的那里的那个地方啊。我们来看哈，这两个人呢也因为这个事件呢被关在护卫长波提乏的那个他办公的那个地方那个房间里啊，也约瑟呢也一直在那里，这就是神呢一直在预备机会啊。创世纪三十九章十九到二十节呢说得很清楚，这个地方是高级的囚犯啊，就是王的囚犯被关的一个地方啊，是王的囚犯。第四节，护卫长就把他们，注意哈，指派给约瑟，他就服侍他们，然后他们在监牢里有些日子。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注意哈，约瑟呢虽然被关到家里，关到这个监里，但是约瑟仍然在他主人波提乏的这个权力范围之内，大家注意到哈。而且很明显，这个工作不是那个监狱长派给约瑟的，是谁派给他的？是波提乏直接把这个工作派给约瑟的。也就是说，之前那一位把约瑟下到监里的那个主人，那个波提乏，他在这里把这个工作，就是伺候这个酒政和膳长这个工作交给约瑟。为什么？你要想一个问题，因为神仍然与约瑟同在。啊，神仍然与约瑟同在。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为这份工作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会长亲自下令要交给约瑟，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是非常看重的。因为酒政和膳长虽然被关起来了，但是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跟王有什么有特殊关系的人。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即使被下到监牢里边也享受着被人伺候的待遇啊，属于高级的囚犯啊。因为在最终这个审判结果下来之前，其实是享受的特殊待遇的。这个护卫长呢，他也在王宫里边做事，酒政和膳长都是王身边王所信任的人，所以说呢护卫长呢也不敢去怎么样去轻视这两个人，所以说他就找了一个他认为比较靠谱的人去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三十九章结尾说得很清楚，约瑟被下到监里，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在司狱长面前蒙恩，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交在他手里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做事都顺利啊，做事都顺利。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往上一点就发现一个事情，我们上一章讲过约瑟的主人波提乏呢，他信了他妻子的那些谎言，并且他十分恼怒约瑟，但是即便这样他仍不能否认神跟约瑟同在这件事情，即使把他从他家里挪出来放到这个监狱里边，他依然看到神还是跟约瑟同在。所以说当这个非常棘手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就是伺候膳长啊，伺候这个酒政和膳长的工作摆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还是让约瑟去做了啊，他还是让约瑟去做了。所以说约瑟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接触到这两个跟王有关系的人，而且呢这两个人在这里边关了时间挺长的，因为圣经说了关系，约瑟呢也伺候他们时间挺长，约瑟每天都可以接触他们啊，这就是神呢再给约瑟制造机会，让他将来有机会能够去面见法老啊，有机会去面见法老。我们看五到八节，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就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忧愁的样子，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的他主人在府里的，说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好，我们来看这里。 第五节哈，说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夜晚，在一个夜晚，然后各自做了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有解释。埃及王的那个原文是九世哈，就是倒酒的九世和那个烘焙师，就是被囚在牢房里的，在同一个夜晚，两个人各做了一个梦，而且这个梦呢，明显是有含义的，是需要解释的梦。啊，第六节，然后约瑟在早晨进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注意到他们，看了他们忧愁。第七节，他就询问法老的太监们，原文是太监哈，太监们，就是与他一起在他主人家的监牢里的，说今日为什么在你们的脸上有忧愁呢？第八节，他就回答说，我们所做的梦没有能解释他的，但约瑟却对他们说，解释不是来自于神吗？请说给我吧。啊，我们来看哈，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二人所做的梦跟法老后边法老做的那两个梦其实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梦，大家要注意哈，属于同一性质，都是属于是启示，有预言性质，是启示的这种梦啊。这两个梦都出于神，是出于希伯来人的神啊，以色列的神。所以说呢，在埃及人当中，在世人当中，没有人有能力去解释，除非这个人里边有神所赐的圣灵啊。之后也是通过这样解梦的方式，让他们看到神与约瑟同在，神的灵住在约瑟里面。所以说我们看到约瑟呢，神一直与约瑟同在，而且约瑟有什么，有解释神话语的这种恩赐，你今天可以说是讲到恩赐，解释圣经的都可以。而且你看在41章15-16节，约瑟当提到这个事情，他始终是什么，归荣耀与神，他说这个不在乎我，这乃是出于神啊，这个恩赐是出于神。我们看第9节到15节，酒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们手中，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酒正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好，我们来看这个第9节到15节哈。第5节，然后这个酒就是倒酒的这些首领，这是倒酒的人，还是副手，倒酒的人的这个首领就把这个梦呢讲给约瑟，他对他说，在梦中看呢，葡萄树在我面前，第10节，并且葡萄树有什么，有三根枝子，注意这始终强调三哈。当它发芽的时候，它的花就上升了，就是长开了，然后呢它的葡萄串就成熟了，11节，然后法老的杯就在我手中，我就取了葡萄，然后我把它挤在法老的杯中，并且把这杯放在法老的手掌之上，12节哈，看约瑟解释。然后约瑟就对他说，这就是他的解释，三根枝子就是他们就是三个日子三天啊。13节，在三天仍在三天之内的时候，法老必抬起你的头，使你返回你的职位，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按着先前的什么规矩，就是你作为他的这个酒正的时候这个规矩。14节，当你真的得福的时候，你享福的时候，注意哈，这有个这个词说，别的不求，只求你纪念你曾与我同在，就咱俩曾经在一块待了一段时间啊，要施慈爱于我，向法老提说我，将我从这个房子里边带出去啊。15节，因为我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卖的，两个拐卖哈，即使在这里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事，以至于他们将我下到这个坑里，他称这个监狱为什么，为坑啊，为坑。我们看在这里呢，约瑟给酒正解了这个梦，然后呢并且祈求他呢将来享福的时候啊，官复原职的时候 能够将自己救出去，在法老面前提自己的圣名把自己救出去啊。好，我们来看十六到十九节。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看见我头顶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啊，我们来看16节到19节。如果说前面善长的梦是什么，是被饶恕啊，被放过，那么九正是被饶恕被放过，那么这个善长的梦是什么，就是他被审判被灭绝啊。16节，烘焙师的首领啊，就是这个善长，烘焙师的首领见这个梦解释的实在是好，就对约瑟说，我也在我的梦中看了，在我的头上有三筐白面包。17节，在最上面的筐子里有来自烘焙师为法老制作的各样食物，然后有飞鸟从我头上的筐子里吃它们。18节，注意啊，18节这里哈，约瑟的口气是严重，然后约瑟就对他做什么，做见证，有人做见证哈，说这就是他的解释，三个筐子他们就是三天。我们看都跟三有关系哈。19节，仍在三日之内的时候，法老就要从你身上，注意哈，带走你的头，就你人手分离了啊，头和身子分离了，并且把你悬挂在什么木头上，接着有飞鸟吃你身上的肉啊。当谈到善长的梦的时候，很明显善长没有在法老面前蒙恩，善长将要面临审判被处死，而且将有耻辱的结局啊。在圣经当中呢，凡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注意哈，凡被挂在木头哈。然后呢，在列王记上你会发现说，死在田野的必被什么空中的鸟所吃，这里都是被咒诅之罪人的结局啊，这也就是一个指出这个善长的结局。我们来看2节到23节。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宴席，把九正和善长提出监来，使九正官复原职，他仍递杯在法老的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我们看20节到23节。第2节，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在第三日啊，第三日是什么？是法老出生的日子，他为他所有的奴隶预备了宴席，并且抬起了九正这个倒酒的这些人的首领的头，和这个烘焙师就是善长首领的头，在他们的这所有的奴隶啊，在那臣仆中间啊。我们来看哈，接下来呢，第三天呢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王的日子，王的生日，一个重要的日子。然后王为他所有的仆人预备了宴席，而且要在这个摆宴席的这天呢，宣布对这二人的判决啊。21节，他就使九正啊，这九正，这原文是这倒酒的之人的首领，倒酒之人的首领啊，附属，回到那些倒酒之人附属啊之上，让他在这些倒酒的人之上啊，是一个官长。他就递杯在法老手上，看跟之前的跟这个九正说的预言一样啊。22节，却将这个烘焙之人，就是副手啊，或者烤食物的首领悬挂起来。注意哈，下面这么说的，按着约瑟向他们所解的梦，按着约瑟向他们解的梦。首先呢，出于神的话，出于神的预言，一定会应验，必然会应验。这两个人的梦是出于神的，约瑟的讲解也是出于神的，这里都是出于神的。 而且呢，就像我们圣经一样，圣经是出于神的，但是人是看不懂圣经的，需要什么？需要神所拣选的属神的，有这样属灵的恩赐的，有讲解圣经恩赐的人去给人讲道解释圣经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教会的讲台讲道就是解释这些预言的意思啊。然后呢，法老对着二人的审判和判决完全照着约瑟的解释，就证明了神的灵在约瑟里面，约瑟里面被神赋予了什么圣灵的恩赐。但是这两个梦和约瑟的这个解释，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我们要需要注意哈，在这两个预言当中哈，包括在约瑟的解释当中，你会发现反复提到什么三天，你注意到没有哈？还有一个什么挂在木架上，跟什么有关系？跟十字架有关系。也就是三天跟什么有关系？跟三日从死里复活有关系。挂在木头上跟什么？跟十字架有关系。跟这个相似的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边你会发现后边关键的神言反复提到什么木架挂在木架上。这个十字架的惩罚，就挂在木头上这个惩罚，自古就有，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你看最早的时候在这里就有，在埃及的时候就有啊，这些都是指向基督的，基督才是这个预言的中心。这两个预言当中反复强调三天，基督三日从死里复活，然后就什么十字架。也就是说旧约所有的经文都是耶稣说的，都是指向什么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日从死里复活啊，这都跟耶稣有关系。而且你再注意一下这里这个梦，这两个梦和这两个梦的解释，以及这两个梦怎么应验的。其实这两个梦啊，它也指向末日的时候，指向基督再来的时候。因为你会发现法老对这二人的判决是什么时候啊？三天之后，在一个什么，在一个王的极其重要的日子，在王的大日子的时候，用今天来说呢，就是在审判的日子，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还有什么？我们的主为他的众仆人摆设天国宴席的时候，这时候呢就要将罪人进行审判，有蒙恩的罪人可以罪得赦免，怎么样进入永生？还有被咒诅被定罪的罪人要进入什么永刑，永远受咒诅，死了之后挂在木架上还要受羞辱吧。这实际上你会发现这里在讲两种人啊。其实呢世上所有的人，包括教会里边的所有的人，将来都要面临这两样的结局。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什么？都是罪人。所有的人也都因为自己的罪，在神的震怒之下，就如同41:9-10，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自己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善长下到会长不得监理。”也说你看，这里是在讲天国的事情。也要说，所有的人，我说教会内部的和教会外部的，其实都在神面前是罪人，而且我们在神面前都得罪了神，都在神的烈怒之下。但是呢，有人因为神的恩典被饶恕，最后像善长一样，仿佛从死里复活，能够重新侍奉在王面前。然后有人什么，成为被咒诅的，就如同这个善长一样，不单被砍头，而且死后要被挂在木架上，受永远的羞辱和咒诅。所以说这九正和善长二人实际上指的是在基督面前两种不同之人的结局。你也可以说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一左一右的那两个强盗。其实圣经始终把这个画面展示给我们，就要在马太福音25，耶稣把所有的人分成什么绵羊和山羊，对右边的施以祝福，对左边的施以咒诅，右边的得永生，左边的下地狱啊。而且呢，当这场宣判之后有两个结局，有人可以继续在王面前怎么样侍奉地杯地酒，另外一个怎么样没有机会侍奉了，下地狱去吧。所以说这里其实在讲人在神面前的两种结局。这个预言他在当时那个时代确实应验了，但是这个预言的意义 绝不仅仅在当时那个时代。这种预言里面有关于耶稣的真理，有关于耶稣定十字架、耶稣三日从死里复活的真理，而且这个预言就是法老最终对这二人的宣判，也指向将来耶稣来的日子。所以说这个预言呢，它实际上有很重要的对我们的这种属灵的意义，以及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今世挪开，看到永世当中，并且要祈求神在将来的时候使我们能够像善长一样，让我们在主面前蒙恩，在我们的耶稣面前蒙恩。那一天是主的大日，那一天是主为他的众仆人摆设宴席的时候，他要在那一天审判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是两种结局，要么被饶恕被赦免，要么就是什么被灭绝，受永远的咒诅和羞辱。愿我们都能在神面前蒙恩。23节，但酒原酒正好原文是那些倒酒的副手，倒酒之人的那些首领啊，很多倒酒的人的首领，却不纪念约瑟，他忘了他啊，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其实呢，这个事情不应该忘了，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嘛。约瑟用上帝的恩赐解释了这个预言啊，最终这个预言预验了，而且你这个酒证，你明显在这里边你得到了好处啊。其实这个事情不应该忘记，但是呢他忘记这个事情出于神，因为现在还不是要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需要在2年之后才能想起，因为2年之后神就要预备在埃及有7个丰年和7个荒年。也就是说神对约瑟的旨意当中这一环非常重要的一环，需要在该被想起来的时候才能被想起来。就像以斯帖记第6章的1节到3节啊，摩迪改呢曾经救了亚哈随鲁王，告诉有两个太监要害他，但他知道之后他把这事给忘了。到什么时候想起来呢？到后来的时候啊，夜里睡不着，有人给他念这个历史，他说摩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什么。后来王就把极荣耀的这种待遇赐给了摩迪改。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到这里的时候隐藏了，酒正呢得了上帝的恩典，在约瑟那里得到了好处，但是他却忘了约瑟，不对法老提起约瑟，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神让他忘了啊，为的是预备在该想起来的时候想起来。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啊，神呢在旧约那个时代通过异梦启示给人真理啊，有的时候这异梦也给这样的外邦人，像酒正、善长还有法老，但是解释这个梦的只有属神的人，只有神所赐圣灵恩赐的人，在今天也就是啊，在今天呢整本圣经摆在这里，但是我告诉你属血气的没有一个能看懂，除了神赐圣灵在里头的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而且呢听的人也需要圣灵，因为我们在过去知道有的人我们给他讲出来了，上帝通过赐我们恩赐来讲，但是他还是不相信，他诽谤，这就是说明白上帝的真理，讲解上帝的真理，包括理解接受上帝的真理，都需要主的灵在里面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那、啊